様こんにちは。 FM ワイワイの木内亜希です。今回ご紹介する番組は学生の番組です。関西学院大学総合政策学部メディア政策演習メディアの実践、毎年皆様にお届けしていますよね。この彼らの彼女たちの番組をお届けいたします。今回はこのコロナの時代2021年ということで、いつものインタビュー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ネットでインタビューする、オンラインでインタビューする、これを基本と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からの毎週の木曜日1時30分から2人ずつの番組をお届けいたします。さて、コロナの時代、彼ら、彼女たちは、若者たちはどのようなことを考え生きているのか、それをぜひ聞い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2020年はこれまでの年と同じように、たくさんの期待や希望に満ち溢れる1年になるはずでした。しかし、誰も予想できなかっ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が世界中に蔓延し、たくさんの国に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い深刻な影響を与えました。コロナに対して、各国は自国の感染状況に応じて感染防止対策を講じます。その中には、段階的なロックダウンや街の封鎖を行い、感染者の数が減った後、ロックダウンをやめ、ウィズコロナと呼ばれる感染対策をしながら日常生活を送るという新しい生活様式を呼びかける国が見られます。2020年1月の中旬に、中国は国内で初めてコロナの感染拡大に気づきました。コロナの感染拡大状況に基づき、中国政府は全国的に3ヶ月ほどのロックダウンを強制的に行いました。その3ヶ月間のロックダウンと医療関係者の努力で、中国は国内コロナ感染ゼロの達成に成功しました。しかし、グローバル化が進んでいる今、人の移動は避けられません。コロナの厳しい状況を乗り越えた中国にとって、学校や仕事などの関係で中国に入国する人が、再びコロナウイルスを中国に持ち込まないように、どうしたらいいのかという課題が現れています。この課題に対して、中国は入国者を対象とした14日間のホテル隔離政策を実施しました。つまり、海外から中国に入国した人は隔離ホテルに14日間滞在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14日間のホテル隔離政策により、中国は数多くの入国者からコロナに感染している人を見つけ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り、コロナの感染再拡大を防ぐ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この14日間のホテル隔離生活は実際ど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でしょう。その疑問に答えるため、私は2020年3月下旬に海外から中国に入国した2人の女性にインタビューをしました。彼女たちの経験を通して中国のホテル隔離生活について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取材を受けた2人は2020年3月下旬に海外から中国に入国しました。1人目は中国、広東省出身で、アメリカのウィスコンシン大学に留学している Q さんです。そして2人目は中国浙江省出身で、ロンドンのフランシス・クリック研究所で研究者をしているガさんです。これからのインタビューの回答は Q さんからガさんの順番で放送されます。では、インタビューに入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ホテルでの隔離生活はどうなるのかを想像しましたか？
想象中的酒店生活可能会特别无聊，但是真正住下来的话，觉得时间过得也是挺快的。
当时因为就是政策变化也非常快，所以当时就也没有特别确定是哪一间，就是其实蛮担心的，就是因为会觉得可能需要照顾到大家的经济条件，就可能不会都安排特别好的酒店，就可能是稍微差一点就是那些快捷酒店啊之类的。
ホテルに入ってどんな気持ちでしたか？
到了 酒店整个人的心情，然后就放松了下来，因为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然后也结束了这一路的奔波，然后也不会那么担心，就是，在路途当中会有什么病毒的传播啊之类的。隔离酒店的环境也很干净，设备也很新，所以相对来说心情还是比较开心的。
反正刚入住的时候就是有一种突然松一口气的感觉，就是因为他们也给酒店内部所有都消毒了，所以说其实那里面就是我自己的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然后就是进入了酒店房间，我就是觉得啊，我终于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专业人可能都有点洁癖，所以说洗衣服是第一钥匙。然后就把熬夜把所有的衣服全部都洗了，然后洗完衣服就开始吃我爸妈给我拿来的泡面啊、零食啊什么的，就是感觉就是回家了，特别幸福，特别开心。
隔離ホテルでのコロナ感染防止対策はどんな感じでしたか？
工作人员每天早晚会量一次 体温，然后中午或晚上有些饭菜都会送到门口。除了酒店的防疫人员之外，其他人是不允许出房门的。然后离开的最后一晚，会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然后确定我们这些人都没有问题了之后，然后再放我们离开。
他们工作人员就会帮我们把外卖拿到我们门口，然后就是他们就是会退出几米远，然后看我们把外卖拿进去，关上门，然后他们再离开。然后还有就是我每天的生活垃圾都会发一个那个医疗垃圾的袋子，那就是相当于你就把你所有的生活垃圾全部放在医疗垃圾袋子里。然后反正我听说他们这些医疗垃圾全部都是拿去集中当成正规医疗垃圾处理的吧。另外，对我们的一些防控，就是我们当时14天里是2次咽拭子核酸，还有血清抗体检测。
隔離生活の中でどんなことをしましたか？
在隔离期间，我还是正常上网课，相对来说生活会没有那么的松树。然后，不过这14天的生活也过得很快，可以回到自己的家，见到家人，知道自己。要隔离结束后，心情还是很兴奋的。
因为隔离的时候正好我们有篇论文要交，我就正好趁这段时间专心把论文给写完了。因为当时就是正好就是要倒时差，然后呢隔离的地方又特别清静，基本上属于没有管外面什么时间吧。就是我醒了我就起来了，然后我就又开始写论文，然后再休闲娱乐一下干嘛的，然后累了我就睡觉，然后饿了我就起来吃饭这样子。
隔離される中で気分は変わったりしましたか？
整个隔离的过程和心态，经历了激动，然后平静，然后再到兴奋的一个过程。
我也没有觉得好像特别无聊或者心情低落干嘛的，因为我个人本来就比较宅，就是也比较习惯待在房间里。然后就是隔离最后就是挺享受这种隔离期间不会被外面的杂事打扰的这个状态，就是甚至隔离出来还挺怀念那段时间的。然后就可能，比较紧张的唯一2天就是等核酸检测结果出来2天。
ホテル隔離政策についてどう思いますか？
对于这一政策，我还是报以理解和支持，因为，这可以有效的去控制境外的出入，同时也保护了社会上其他人。而且，我从国外回来，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感染上了病毒，所以这个酒店隔离可以，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保护。所以我认为，大家都应该积极的去配合这个政策，然后为国家的防疫尽一份力。
对于我来说，就对于一个医疗相关行业的人来说吧，可能我对酒店隔离，的看法就是一直没有改变嘛。就是我一直觉得酒店隔离是非常有必要的控制传播的手段。然后包括因为当时就是我回国的时候，全世界疫情的局势都非常不乐观，然后疫苗和治疗手段也没有现在这样明朗。所以说，我觉得酒店隔离当时是一个非常聪明做法，就是可以有效的保证国内抗疫效果吧。 因为就是不想传播给家人，然后也不希望就是社会上其他无辜的人可能被我携带的病毒感染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当时个人是非常希望被隔离的，就是当时就是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是在国外嘛，但是就是一直就是听我家里面的人就是给我反馈一些消息啊干嘛的，然后呢就是也关注了就是很多就是社交媒体上面一些新闻，就是知道就是当时牺牲了很多很多的医护人员，包括前线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普通的民众，就是经历了2020年以后，我会觉得反正就是每个人能活着都不容易吧。然后呢就是我觉得是很多前线的人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然后包括他们牺牲了自己就是跟家人朋友陪伴的时间，去拯救别人的生命，为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带来安康。所以我当时是觉得就是那我只要待在一个地方14天就好了，就是那我其实做的根本跟他们比起来不算什么，就是但是可能我这个小小的举动就可以保护很多很多我身边的人，包括这个社会上的人。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然后呢我现在实验室隔壁就是一个新冠检测中心，我们实验室楼下就是一个疫苗接种点，然后呢我自己就是也是2020年到2021年这两年就是经历了东方和西方国家对于疫情抗争的这整个战线嘛，经历了英国从2021年初冬天的时候从7万多日增到现在在疫苗的助力下就是整个疫情就是逐渐稳定，然后解封也放开了这样子，就反正经历了这个整个过程就非常非常就是特别有感触吧，就是因为我会觉得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眼中嘛，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事，因为它背后比较复杂的利益，就是说我们可能当下都很难接触到一些比较客观的信息，包括可能会比较主观的看待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会觉得就是说只要大家在心里面都存在着一些就是人性的美好的东西，就是说对身边人包括对世界上其他的一些人的善意理解和信任，就是我们就是人类就还能继续存活下去吧。然后就说我们也都可以就是背负着很多前人的一些抗争和他们的爱走下去。希望世界上所有人都可以有这样一个就是跟自己相爱的人还有跟自己家人朋友一个就是重聚的机会。